不能退，因为新加坡人不可以说他是中国人，他只能说他是新加坡人。他不打也打下去。如果耶稣生在中国，苏联人一定说为什么生在中国不生在苏联？如果耶稣生在苏联，德国一定说为什么生在苏联不生在德国？那如果照着人的这种不公义的要求，被公义的上帝这种要求的话，耶稣应当生一两个字才甘愿。所以呢，你说上帝为什么不除灭魔鬼？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你根本以不义者的身份逃避认罪的责任，把整个责任推脱到魔鬼那里去。而这个问题的背后是说，如果没有魔鬼，人就不会犯罪。而这一个前提本身是一个不合真理也不合公义的本体的真理。所以呢，这一个不合真理不合公义的前提在圣经里已经被排除掉了。人犯罪不能说因为我受试探，因为他的私欲在他里面使他犯罪。所以呢，人犯罪因为有魔鬼，而魔鬼犯罪没有魔鬼的魔鬼，也就解决了这个问题。这样上帝创造了一个有可能犯罪的人，是不是上帝故意把人牵在罪恶里面？不是。神是义的本体 righteousness per se， 神是义的本身，而在神以外被造的神以外的其他就不是义的本身。所以 the qualitative difference between creator and creatures 是一个必然的定律。神是真理的本体，神是义的本体，神是爱的本体，神是圣洁的本体，神是永恒不朽者的本体。当神在他的爱的延伸里面产生创造行动的时候，他就造了别的位格，那位格是一个被造的，所以一定有个 qualitative difference。 神是创造者，创造与被造之间没有相等的可能。请注意这两句话，跟我讲一遍，创造者与被造者之间没有相等的可能。一二三，创造者与被造者没有相等的可能。如果你真认定这句话的话，你就知道了，你强词夺理以神等量齐观的这个企图的本身，就是从这一个不了解而产生出来的。 All the debate with God started from the misunderstanding and the equality which is not true, which is not know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creator and creatures is qualitative。人与神之间的那个不同是一个质的不同，因为他是创造者，我们是被造者，所以被造者不能也不可以把自己当作以创造者等量齐观的这个地位来批判，来与神争论。来看看以后的盼望要在绝望中间被吞灭，以后的痛苦要因为做不成上帝而更加加深，那是一定。神把人造为人的时候，就把那神人之间的那个绝对不同的本质已经显明出来了。The absolute qualitative difference between creator and creature is so clear and is there. Man is man, man is not God. The only presupposition that causes you to be happy is let God be God and let man be God.当你真正以神为神，以人为人的时候，你幸福的根基就建立起来。这样，当上帝把人造成一个有犯罪可能的这个人的时候，不是他邪恶的开始，或者也不是他是邪恶的起点的这个解释法，乃是呢，这是一个 qualitative difference 一定要有的必须。神把人造成有可能犯罪、有自由犯罪的这种活物，乃是因为被造者无法与创造者相等的地位。The no possibility to equalize man, to equate man with the creator. 神如果能造与他完全一样，那么这是逻辑里面最大的矛盾。这件事情不是我提出的，是德国那个大思想家莱布尼茨提出来的。 以说，如果神可以创造与他一样的话，那么呢，神也可以被造。一个叫创造，一个叫被造。那神之所以是神，因为神是创造者，所以神就不可能是被造。虽然被造的就不是神，所以呢，神创造的一定和神有 qualitative difference。你跟得上吗？如果神创造的也神与神一样的话，也是一个神的话，那么神就不是独一的神，神可以好多，因为造来造去还可以一大堆神。神之所以是神，是独一的。当我每次提到神是独一的时候，马上我的观念里面很清楚的看到 the supreme and qualitative one which cannot be compared and no analogy。 我们没有办法从被造之物找到类比效应的任何内容，我们没有办法在被造之物找到任何一个与上帝可以相比的东西。为什么？因为它是独一的上帝。所谓独一就是绝对不一样才叫做独一，所谓独一就是绝对没办法比的，所谓独一就是绝对超然的，所谓独一就是本质一定不一样。感谢上帝。也许在这个大家很注重现实生活的时代中间呢，特别台湾的基督教从20多年前大家青年人追求存在主义理性思想，到现在变成只注重感情冲动的聚会，这样的讲座是不讨好人的。如果不反抗潮流，给人做一些提醒的话，你们在自我麻醉的中间把基督教的本质慢慢丢掉。我不知道听懂这句话的这几句话的有20%，不过感觉到很有责任讲这些话。我们继续讲下去。因为神与人之间的本质的差异，被造的人不是神的本身，所以呢，神是义的本身，被造的人就可罪可义的，这个可能性一定是存在的。因为神是真理的本身，所以人要归回真理才能离开非真理，这个归回就是理性同神启示结合，这个叫信仰。所以信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事情。但是当一个人产生自我独立而与原先的本体不归回的时候，这个自我独立就变成一个绝对不义的可能。而神把人造在一个非义的本质，在义本体之外的一个存在，这是 一件绝对必须也是应当是如此合理的事情。所以呢，人被造在一个非常危机性的存在里面，注意听这句话 We are created in the existence of very very crucial position。我们被造在非常危机性的存在的地位的上面，这个危机性的本身是中性的，但是危机性的可能性不一定是危险的。危机性的可能包含着危险，危机性的可能也包含着最大的部分。我举一个例子，你做一把刀的时候，你到底判断不判断这把刀是很利的？当你把利放在这个刀的本质上的时候，你就要让这把刀有利的可能，你就选择一个非常硬的物体作为刀的本质。你用木头做刀，那等于不必做；用豆腐做刀，那更不像刀。你用钢削铁如泥的钢作为刀的本质，再把利放在这个钢的上面，你把它磨成很利的这个危机性的存在的时候，这个利的本身是善是恶？你说我不知道。一把刀不利就不像刀，如果一把刀很利就很危险，这个叫危机性的存在。但是这个利的本身不一定是恶，你的利的本身可能变成恶，可能变成善。再者，你怎么用它可以解决，可以接受这个原理吗？一把刀在大厨师的面前，使你的牙齿可以享受很多安息了。这个大厨师把个肉都切好的时候，节省你很多的体力，来享受你。一把刀在那些神经病或者凶杀人的手中的时候，你就完全没有安息的可能。 当一个人被刀刺死的时候，你不能说因为这把刀太利，所以从今以后不应当有利刀在世界上。当一辆车跑快车撞死的时候，你不能说从今以后不应当有汽车，回到了牛车的时代吧。为什么？因为这危机性的存在本身是一个中性的完善，而需要经过道德的控制，从磨练的可能进到更完全的完全。神把人造成一个可能犯罪也可能行善的中性原先被造的危机存在里面，造完了以后人就失灵。那么是不是如果人不犯罪，神预定人得救就变成落空，所以为了预定人成功就一定要犯罪呢？从犯罪以后堕落的理性去研究这样的逻辑好像是对的，但是呢，从神的本性本意来看是完全不一样的。神计划，神安排，神许可，神任凭，在这中间你看见了，一次下来的时候，隐藏着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被造者的自由同对他的反应。The response of the creatures with their gift and created freedom to the freedom giver。被造者，上帝把自由放在他的里面，好，他的自由怎么样应用？他的自由怎么样反应的时候，没有办法逃脱上帝的意志，因为神若是决定拯救你的时候，他是用他的恩典来继续感化你，重生你，使你可以得救。如果神任凭你不要拯救你的时候，这个让你的自由也成功的时候，他就等于让你自己自生自灭。这样说来呢，我们就进到另外一个难题。那难题是什么？上帝不是愿意万人得救吗？若上帝愿意万人得救，那么很简单，上帝就差遣圣灵感动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感动，每一个人都悔改，每一个人都得救。正像刚才的诗歌，愿我同胞全归耶稣，这个祷告在永恒里面会不会成全？回答，会。以后天上都是中国人，第一个都是中国人。我告诉你，永远没有成全的一天。这个祷告，因为这个祷告是这个以自我同胞为中心，然后呢，以那个最大的理想当作可能性，来盼望上帝成全我们的意愿，而不是盼望我们的意愿顺服神的意愿的一个圣事。心意很好，我盼望全中国人的幸福，盼望全世界都归向耶稣基督。我也做过这首诗歌，而且是全球归主。不是单单谈到愿全世界归耶稣基督，但是我告诉你，圣经清楚记载，有一些那些是与撒旦一同被毁灭，那些遭毁灭受审判的那些会脱人，其中当然包括中国人。所以呢，上帝如果愿意万人得救的话，那个万人的字，希腊文那个英文翻译成 all， 要所有人得救的话，上帝能不能叫所有的人得救呢？如果上帝要所有的人得救，上帝能不能叫所有的人得救？回答：能。但是事实上，是不是天下所有生在世界人都得救呢？不是。那么到底上帝要人得救，是他要错呢，或者要了做不到呢？或者他要的和你所想的要的不同的观点，问题毛病发生在哪？所以我要你用一两分钟讨论这个问题。上帝要所有的人得救吗？如果上帝要所有的人得救，上帝也有能力叫所有的人得救，因为他是全能的上帝。但是事实不是所有的人得救的话，那么请问到底他真的要所有的人得救吗？或者他真的要，但是能力不够，后来呢，就一边哭一边没有办法。我虽然要，但是没有办法。或者他本来不要，所有的人得救。如果他要所有人得救，为什么不成就？ 难道上帝愿意的也不成全？第二，如果连上帝都不成全，他是全能的吗？如果他是全能的，结果没有钱不得救，他真的是要钱的吗？要所有的人的救吗？如果他真的要所有的人救，为什么不给他们机会呢？因为 有一些人连一次听到的机会都没有，到底为什么？好，现在你们用两分钟的时间讨论清楚，像昨天每一个人都要讲话，每一个人都要讨论，现在开始，不要浪费时间。Is it true that God wants everybody to be saved? If it is true, how come? It never happened. Because the limited power of God? Or because in sincerity of His will?请不要安静，每一个人都讲话。等下我会请几个人表达你们的意见。
给我们一个上神，给我们一个自由的意志。
到底
全上帝，但是不全能，所以他的上帝达不成，或者上帝的全能力让他不要随人得救，所以有一部分人得救是全能不全上，是这样子。我告诉基督教道理不像你想象那样，我们以为我信主的什么都懂，一同非基督谈的时候马上给他弄得乱七八糟，我一叫找牧师，牧师我也不知道。那么神就讲说，会友也不来，牧师也不要来，或者不要来，也不要报告，也拦阻人。基督教在做什么？我告诉你，等我死了，你才发现，要找人跟你讲，这样讲神就会到。你们现在不爱惜，我给你的时间，我里面有一个爱恨在哪里，我求主赦免。我会这个时代已经很久预备自己，这个时代没有发现自己的需要。还有谁要讲？
神愿意万人都得救，但这个得救是神的恩典，那人不得救是自己的罪。
那么神到底要不要他？你没有答我的问题，我想你们还不听不懂我在讲什么。神要，但是后来有没有？神要，但是很多人没有得救，表示神要的达不到。这一位神是怎样的？你还没有搞清楚。我讲那么多，可能你们来不及听几句。还有谁要发言？大声一点好了，不要浪费时间。
神因为有另外一边的人就没有得到神的救赎的时候，他显明神的公义，他得到的人就显明神的慈爱。
那表示神没有得救。
神所拣选的都得救。
所以那个所有的人是指所有什么人？
是神所拣选的、所预定的。
你们接受这个吗？神接近万人得救，那么万人到底是指所有的人？大家问这个问题，你们好好讨论这个问题。所以万人是指谦卑悔改的，那么不悔改的神不要他的救恩，神要不要他的救？那些不谦卑悔改的神要不要他的救？要。但是因为他不悔改，所以神的要就没办法，谁的要也没办法，因为他不要悔改。神到底要谁悔改？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人能够悔改是因为他有能力悔改，或者神感动他最后他才悔改？
神感动他。
那么人神如果要每一个人悔改，为什么神不感动每一个人悔改？啊，我告诉你，今天基督教的肤浅在哪里，就以为我们已经有了答案，其实我们还没有想，你们还没有想清楚，你们以为你们有了答案。通常的观念是说，神定了一个条例吗？我要你得救，但是你一定要悔改。如果你不悔改，你就不能得救吗？好，我是要你得救，但是你要悔改。后来呢？你悔改不悔改？
你不悔改。
我要你不要算了。这个呢？好，你要 ，OK， 那么你得救。我要你也要就得救，这个叫做双方合作的思想。但是如果上帝要一个人悔改，而上帝不感动他去悔改的话，是上帝没有能力的，或者上帝忘记了，或者上帝本来不要他悔改。你们悔改的那一天，到底是因为神的感动你才悔改，或者你自己主动会悔改？神如果要大家悔改而神不感动他，到底神为什么？不简单了。现在回到刚才读的设计圣经，谁是被拣选？第四节，就如上帝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照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按照他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不是按照你喜悦他来预定你，
按照他喜悦的来预定你。上帝照着他自己所愿意的，他所欢喜的，他的主权，他要拯救谁就拯救谁，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他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来预定我们，使我们在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里面得着儿子的名分。你们听过这句话吗？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听过吗？谁的话？你们听过这个话吗？我不要他们，免得他们回过来我就医治他们，所以我让他们看却看不见，听却不明白，免得他们回过来我就医治他们。听过这个话吗？谁讲的话？一个愿意万能得救的上帝，为什么怕人悔改过来就医治他？表示呢，神不愿意一些人悔改。每次我们讲到这些重要的话的时候，我感到这是很危险、很危险的道理。不是这个道理的本身危险，因为这个道理被误解的时候，产生了危机性的副作用，使人进到危险的信仰。这个道理的本身是根据神所启示明文给我们的这个规范，但是呢，对这个道理误解的时候，产生很多的副作用出来。上帝的佛是发来的心刚硬，到最后发来不但没有悔改，上帝审判他，让他死在红海的里面。为什么呢？因为上帝根本不愿意这样的一个人可以悔改。上帝使叙利亚王的心刚硬，上帝使犹大的心刚硬。耶稣基督甚至在他们你要做的去做吧，耶稣没有说回来啊，不要做啊，最后的机会给你去吧。当门徒听到耶稣所讲的到很困难的时候，他们就慢慢离开耶稣去了。耶稣转过来对他的少个门徒说，你们也去吗？原文不是你们也去吗？你们也去吧。彼得说，你有永生之道，我还归从谁呢？就那一句话显出来，一个真正的信仰不是建立在神迹的上面，不是建立在出名的宝的上面，不是建立在看上帝的大能，乃是建立在神永生的儿子道上面，你才真正跟随道。耶稣要把那个 X close， 把那个透露出来。真正信仰的根基在你永生之道，我还归从谁？为什么耶稣不在最后的关头感动犹大，让他悔改？因为主不是使每一个人都得到同样的怜悯、同样的恩待。刚才我提到了神的计划、神的安排、神的许可、神的任凭。有一些人神就任凭他们犯罪直到灭亡的地步，有一些人神就安排他们受感动直到他们悔改归向主得到生命的意义。而这个怜悯恩待，不怜悯不恩待，是根据神的主权。所以这个神就说呢，他凭着自己旨意所喜悦的，凭己意行事，他要恩待谁就恩待谁，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对那些被任凭的人呢，甚至叫他们看却看不见，听却不明白，免得他们回头过来我就医治他们。表示神不要医治他，不要他的救。这样严肃的道理，这样可怕的道理，告诉我们神是有绝对主权的上帝。所以我们现在提到，当人被造的时候，因为不是神的本体，所以呢，他是有以神创造者本质相异的一个危机性的存在。那这个存在中间的隐藏着，就是人可能犯罪的这一个本质，可能犯罪的自由是神给你。但是呢，为什么神这样给你？答案是人性，神定了一个定律，连他的儿子到世界上来也没有办法逃脱这个定律，就是需要经过一个试炼，才从中心的站进到被成全的上。而救赎的结果就是把这个被成全的上带到最完整的地步的时候，这个是用被动式而不是用主动式。所以希腊文在这个希伯来书第二章提到， 那些在永生中间的灵魂，那些人在天上的西安是有什么呢？有长子与众兄弟所共聚的总会，再来有被成全之一人的灵魂。被成全之一人的灵魂，就是这些人不是靠自己的功劳，是神的恩典临到他们，神主动的把他们带到完完全全的地步，他们是被成全。今天我们得救以后，我们从我们得救这到成全的地步中间，如果一个人他信主不久就死了，还没有进展式的成圣地步到完全的地步，怎么办呢？圣经说被成全之一人的灵魂，那个名词那个动词用被动式，表示神主动动了上宫成全上宫，神动了上宫神成全上宫。回到刚才的话，神愿你万人的救的这个万人，到底是指每一个生在世界上的人，或者指他心中所定的选民？答案，他所定的选民没有一个他要他们有。耶稣基督用怎样的话表达这个限制，我们表达这个伟大的思想？他的父啊，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就保守他们直到末日，一个都不舍我。你所赐给我的，这你所赐给我的，你不但把他们赐给你的儿子，又叫你的儿子可以把你给他的生命赐给他们，叫他们得永生。所以父把这些选民交给基督，让基督把从死而复活所显出来的永远的生命赐给他们，乃是这个救赎的范围。当我们谈到救赎的范围的时候，我们不是等于说上帝的能力是有限，乃是指神预言中间所预定的得救的数目一定要成全。而这数目之外，没有一个人可以对上帝有不公义的要求，你的恩典不在公义的范围里面，恩典是在赦罪的范围里面，公义是在定罪的范围里面。我再讲一次，主啊，你不公义，为什么你要救这些人不救那些人？神说，我是从什么时候欠他们债，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若不恩待，为什么你可以干涉我呢？为什么你给我不给他，你给他不给我，你不公平？神说，如果你要谈公平，是根据我的公义的话，全世界下第一，这个叫做公义。你不要用神的公义来要求神给每一个人相等的恩典，请你注意听这句话。你不要用神的公义来要求神给每一个人相同的恩典。今天在座有没有比较漂亮的？有一些比较难看的，有没有？
有。
回答。
有。
有没有比较聪明？有一些比较笨的，有没有？
有。
神公平吗？我们没有资格以不义者的身份来批判神不公，因为圣经的公平观同柏拉图的公平观是不一样的。圣经的公平观同法国百科全书派哲学思想家的公平观也是不一样的。圣经的公平观是动性而不是定性，是责任与位格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不是在乎这分量的给予。我给你5000，给他2000，给他1000，这就是不公平的分量，对不对？神说他给人1000，给人2000，给人5000，表示神在这分量上的公平从来没有告诉我们是这样。他没有说我要给你一样的恩赐，一样的漂亮，一样的健康，一样的时间。有的人只活2个月，有的人活了120岁，有的人哀求105，有的人哀求158，有的人哀求120多，有的人周身所有的白体都健壮，但是有人的生来残缺不全。但是呢， 神的公平本来不可以用分量去定夺，也不可以用你不义者犯罪堕落以后罪人的本性当作审判者的权柄去批判上帝不公义。关于这一方面呢，我今天不谈太多关于公义观另外一篇的信息，但请你注意一个问题，就是当你真的要用公义来要求神的时候，神早就在圣经告诉我们没有分量的恩典的公平的可能，神不走这条路，神以动性的公平观来解决人间不平的问题。他说什么？他的公平观的解答超过柏拉图的哲学，超过所有的思想家，他公平观的解释是用位格相符关系和恩典与责任的对比来做动性的原则。那是什么？多给谁向谁多要，少给谁向谁少取，公平不公平？柏拉图从来没有这样想。柏拉图的了解到最高的地步就是一句话，个人按照所给予他的不同的才干做适合的工作，那很不错。但是做适合的工作做到什么地步，在神面前怎么交账，这个 weak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or responsibility 他没办法了解。所以圣经呢早就超越所有哲学文化思想界里的最高最高的结晶，把那个原则启示的智慧高过了理性的发展，在那些眼里早就吃上了。多给谁向谁多，少给谁向谁少，这是动性的，是位格计的，是责任与恩典之间的关系在神的审判台前一个公义原则。上帝说，因为你要用公义追求我，要要求我的话，我要告诉你，恩典不在公义的范围。如果按照公义的范围来追讨我，我只能告诉你一句话：每一个人下地狱，那个叫做公义，因为罪人的工价就是死，罪人该受的就是审判与灭亡。既然我们该受的是审判也没完，这位公义圣洁的上帝就没有欠任何人一个债，所以如果他拣选一些人得救，我们没有资格批判他不公平。他要恩待谁就恩待谁，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神如果要拯救一些人而不拯救那些人，这是凭着他珍贵的主权。堕落的理性遇到这样的困难马上很主动反应过来，这样的话上帝一定是没有理由的不睬。当你提出这个反弹的时候，你这个 unreasonable dictatorship， 你是没有理性的，你是不合理由的，你是独裁的话，神要用另外一句话回答你：隐藏的事是属于耶和华，显明的事是属于你们与你们的子孙。我所告诉你们，你们可以知道的事，你接受；有一些更深的事，我隐藏在自己永远的奥秘。神是最高的智慧，他是智慧的本体，所以神所做的一定有足够的理由。不过，当我们不知道的时候，我们就否定神的智慧的时候，你简直就是否定神是智慧的源头。神一定有理由。那个理由就可以用堕落的理性常犯的毛病来解答。那个解答是人按照他所犯的罪受审判是合理的。现在你说上帝为什么预定一些人不预定另外一些人，所以这些人不得就是因为上帝不预定他，这些人不得就是因为上帝不要拯救他，所以就不能怪他。回答：这些人被审判的时候，是不是无罪受审判，或者有罪受审判？回答：是有罪受审判。所以按照人的罪，神审判人的时候，神从来不嫌为不公，因为这是最应得的审判。审判全地的上帝，岂不行公义吗？当圣经把审判与公义摆在一起的时候，你知道这是一个合理的摆列。圣经从来没有把恩典的赐予与公义摆在一起，圣经 样的话，施恩的上帝岂不公平吗？没有这样的，审判全地的上帝岂不行公义吗？从创世纪就记载，但是恩典不能用公义这个字去把它并列，为什么呢？耶稣基督说，整天做的我给他一半，这个房分才来的我也该同样的工资，我要把我的钱分给人，为什么你眼红呢？你听懂吗？施恩的时候是不配的，不配的就没有对恩典用公义追讨的这个可能，这是圣经原则。我在信主几十年的过程中，思想的动荡，哲学的冲击，世界文化的挑战，引起了许多将要倒将要死喘不过气来的那些时刻，没有一个人可以帮助我。我苦读哲学，我穷追传道，我问基督徒，在痛苦的中间挣扎，对主说，主啊，你帮助我，给我了解这些原则，好，我去帮助那些知识分子，免得他们在跌倒以前没有人帮助。就这样水大水冲去。我再告诉你，如果你不在这些原则内抓到神的旨意的话，你常常会自己动摇而不自救。在某些时刻里面，你以为你有了答案，你就麻醉自己。神的意义是在审判的范围里面，神的恩是在主权的范围里面。当神以他绝对的主权施恩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可以用神的公义来挡住、来审判、来批评神施恩是不公义，因为恩典在主权的范围，而审判在公义的范围。接下去，神预定一些人的罪，那么这些人是不配的罪。神判定一些人灭亡，这些人是应该灭亡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得救的人不是因为他的功劳得救，昨天讲的，而这些灭亡的人是因为他的罪灭亡，所以呢，他的罪把他带到灭亡的地步是一件合理而公义的事情。至于呢，这个罪人蒙恩是不配得的，这是神的主权和恩典的事情。为什么神要把这个恩典给人？我们没有答案，我们只能说，神凭着他的主权和他的智慧，神凭着他自己所喜悦行事。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几次凭己意行事的，随自己旨意所喜悦的，照着自己所预定的美意，要叫我们称赞他，要叫我们这些蒙拣选的人把荣耀归给他。我不知道，只能说虽然你的美意也是如此，那么我要再用另外一个比喻来表达这一方面的事情。因为神不预定他，因为神不给他机会，所以他灭亡，错在神不在他。这个因为神预定他，神要拯救他，有差遣圣灵感动他重生，那所以他得救。所以呢，你的神啊，你不公义。我再做一个比喻，如果今天我开车到基隆去走新路，你也开车到基隆去跑旧路，我开的是 Mercedes-Benz， 你开的是这个 Bavarian Model Werk BMW， 我们开一条新路一条旧路，我开中马力快车，你也开快车，结果两个人因为性急开快车不小心都发生车祸，嘣，我撞了你，嘣，你也撞了，结果流血过多，结果就一直等没有医生来，结果我死了。你流血过多，医生刚好经过，给你抽血，给你补血，给你包扎，结果你没有死。我宁可讲我死，你没有死，因为我得救了，我不知道你得救了。好，我撞车，我流血过多，我死了，因为没有医生来。你撞车，你流血过多，有医生来，结果帮助你，你活了。我请问你， 现在做报告，某某人撞车没有死，因为有医生及时来帮助他。唐宗荣撞车死，因为没有医生来帮助他，对不对？对不对？要这一两分钟再讨论吧。我再讲一次，我撞车流血过多时，因为没有医生帮助我；你撞车流血过多没有时，因为医生及时帮助你，对不对？错一半，错一半，对在哪里？对在有医生帮助你，所以你死不成。但是呢，我死不是因为没有医生帮助我，我死因为撞车流血过多。你不能对警察局报告的时候，什么时候名叫什么发生什么事情撞车死因，因为没有医生帮助。死因不是没有医生帮助他，死因是撞车流血过多，对不对？当一个人说上帝啊，我分的就因为你不要救我，你没有医定我的时候，你这一刻呢对神的侮辱同对神的怪责，是证明你应当受审判的罪还加一条。你死是因为你流血过多，你死是因为车祸，你死不是因为没有医生帮助。你说我隐身过来，医生如果可以帮助，为什么不帮助我？岂有医生站在旁边能帮助信徒旁观呢？我再回到刚才问你，神的智慧许可任凭同主权施恩的问题，不是这么简单的可以了解。而从神的爱来说，你要求神做他能做的事，我要回答你说，从神的义来说，为什么你不要求神用他的义行他应当做的事？所以圣经两方面都讲，神凭着他的公义审判了那些犯罪而灭亡的，神凭着他的慈爱拯救了那些他所拣选而不配蒙恩的人，救赎就临到这些人的身上。另外一个思想就来了，这种道理就等于说我们不必传福音，因为既然预定了，你传来传去反正也不必要，你都预定了，如果神预定他不得救，或者神没有预定他得救，你怎么传都没有用，反正他已经灭亡了。所以呢，这个预定的道理一定拦阻人传兵，对不对？好，现在半分钟讨论，对不对？快快讲，现在预定论的道理是不是拦阻人传福音，或者死人一定拦阻？快快讲一下，是不是？好了，半分钟过了。预定论是不是拦阻人传福音？预定论是不是使人懒惰传福音？为什么不是？自从你明白预定论，你比较少传福音。你不用理性去推论神学，神学就化成你生命最大的动力。在这方面，我赞成马克思的某一种理论，但是不赞成他整个的思想。他的哲学不应当是课堂里面的一个研究课题，这就应当是改变社会的动力。我告诉你，神学不应当是神学生考分数的那些材料，神学应当是把教会带到更有能力推动整个社会亲近上帝的那个力量。一个人念神学就会拿到了没有结果子，是羞辱不是荣耀。一个人念神学念完了什么都会背，什么理论都知道，没有结果子是更亲近魔鬼，没有更亲近自己。预定论可能不可能使那些人懒惰传福音？回答是可能。为什么？因为对预定论的误解就产生了危机性的那个功效。刚才提 这个危险的道理副作用产生的时候会指教会更危险，很多改革中相信一定论的教会没有进步，为什么？因为他们卡死在那里。但是是不是预定论的精神是帮助人懒惰传福音的？不是。为什么呢？因为预定论是真正支持人给人有把握传福音结果子的最大的动力。我们看使徒行传第十八章，使徒行传第十八章我们先看第五节，希拉和提摩太从马其顿来的时候，保罗为道迫切，现在很多人为道迫切盼望全世界归耶稣，就这样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像很多人被大陆的同胞传福音一样，他们既抗拒毁谤保罗，保罗抖着衣裳说，你们的罪背到你们的头上去了，与我无干，臭心牛，我要往外邦那里去了。于是他离开那里，到了一个人的家中，这人名叫提多尤斯多，是敬拜上帝，他的家靠近会堂，靠近会堂就是靠近犹太人的地方。然后第八节一同念，
往会堂的基利斯布和全家都信了主，还有许多哥林多人听了就相信受。
所以你看神怜悯保罗，当大家拒绝他，大家反对他，回谤抗拒他的，他气到不能再气了，从此以后不来了，我到外邦那里去，我不要再讲道给你们听。他已经从左旗传心火热感情冲动要他们得救，要犹太人全家归主，到现在呢整个灰心消沉，甚至发出言语永远不再来传道。上帝马上就怎么样，给他有机会看到有一些人信主受洗，让他看到有甘有苦，传福音的有时候灰心，有时候一点安慰。那天晚上一定会来，大家看第九节，夜间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并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里我有许多的百姓。什么意思呢？ Preach， continue your evangelization， continue your effort to preach， preach the gospel， I'm with you， be not afraidIn this town, there are many, many people of mine. 在这个城里面有许多我的百姓，在哪里？我看不见了。我的百姓，我看到你，你看到？你怎么会看到？你没有传福音就看不到了。我呢，是有人就看到了。所以 eternal decree 已经议定了，百姓在哪里多少？你呢？你要从传福音传了以后才会看到的嘛。你传，保罗就。走了永远不回家吗？不，保罗接下一节太美了，大家想说一二三，保罗在哪里住了一年零一个月，加上一个大教堂，本来要走了不回来的，就因为这个预定论就延长不少五百多天，哪里有人 visa 这么长，签证这么久，到那边去传，不要再到别的地方传。神说有我的百姓，一定有果效，保证好，延长一年半。你看到谁告诉你异定论？异定论一定产生懒惰传福音的果效？不是，异定论是保证你传福音一定有果效的最大的动力。罪人的思想常常把上帝的道颠倒过来，既然异定果不被传了吗？如果没有一定我传也没有用了吗？所以我不必传，反正定了嘛，谁得救谁不得救吗？这是罪人的思想，堕落的理性，以不义者审判义者，以这义者来审判智者，以非真理的本体来审判真理的本体者，这是罪人的思想。神的思想刚好反过来， 刚好反过来。我盼望每一次的神学讲就把你带到更接近圣经真理那个点子，这个归回圣经，这叫 reform continually go back to the Bible， 回到圣经的原则里面。我反过来想的时候，变成产生这样的词句，如果上帝没有预定的话，我怎么传也没有用，反正也没人信，因为上帝没有预定。如果上帝有预定，我一传就有人信主，再传就有人信主，因为神一定有人得救，有他的百姓在这里，我一定传，不会没有果效，所以我努力传。你听懂吗？同样一个道理，用两种不同的思想去定逻辑的时候，你看见人变化会那么多。既然神没有预定，我传福音做什么？这个才是圣经的思想。而罪人的思想，神既然预定了，我就不必传了嘛，就是逃避这种事情。神把恩典给你，恩典与责任是成正比的。大家说，所以当一个人领受神的恩的时候，他马上想起动心的公义观，多给谁向谁多，我一定要报照着神给我的恩赐去做，尽量发挥，五千赚回五千，两千赚回一千。那些说既然预定我就不传福音了吧，就是把一千埋葬在地里面，那些又饿又懒的仆人。求主帮助。保罗知道啊，原来反对我的这个地方里面很多上帝的百姓，如果这样，神已经定了他们会得救。怎么知道呢？我用传福音把它表现出来。So evangelization is to expose the elect of God. 注意听这句话，布道工作乃是要把上帝的选民彰显出来。每一次布道，把一些人再彰显出来，再布道再彰显出来。所以我们每一次在彰显出选民的工作上的时候，是与神同工。神与我们怎样同工呢？他的永恒中间工作，现在他把历史的责任交给我们去做。永恒的旨意成就就在历史的行动里面彰显出来。Eternal decree and the dynamic process of history。昨天讲，接下去我们要谈到这个永恒的预定、永恒的救赎计划、神不变的旨意，从历史行动中间的程序配合的时候呢，我们看见保罗提出的一些这个贯彻始终的原理是不能割断其中的任何一条。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大家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啊！所以那些人就说，当然我得救，因为我求告主名嘛。如果悔改才会得救，我悔改吗？因为祷告才，我要祷告啊！谁叫你不祷告？谁叫你不求告主名？你不能不因为你不悔改，你不得救你，因为你不求告主名。保罗对这样的人很不客气说：“你怎么会求告主？如果你没有信，怎么会求告主？哦，不是我求告主名的功劳，是因为里面有信心，我才会求告。所以在得救的事情上，救赎的步骤上，这个求告主名的外面表达，是根据你里面信仰的那个实质。”Externally, I call upon the name of God. Internally, I believe in Him. 好了，你这么讲，这个人再有骄傲的一地了。就是吗？我要信才会吗？我如果不信，哪里会祷告主会悔改呢？感谢主，因为我要信吗？上帝赐下恩，我信，这叫做公司。公司和股，上帝出一半本钱。我是另外一个 50-50 by grace and faith。 主啊，这就是本乎恩的，因着信，所以你出的恩典本钱加上我信的本钱，我们变成信恩公司。保罗说，哈，你还敢讲这个话？如果没有人讲道给你听呢，没有听到你怎么会信呢？因为信道是从听道来。你说是啊，感谢上帝。那一天我偏偏拒绝那个跳舞会，从他的 OK 我去听到的，所以还是我对，我就是要听嘛，他们不要听，怪不得不信，
上帝给你恩典，你不要信，你不要听嘛，听到才会信的，信道从听到了，所有的你们不听，怪不得你不信，还是我对。所以罪人总是以自己为宇宙为中心 ，anthropocentric， 我听，怪不得我会信，我信，怪不得我会求，让上帝看一求。哎呀，很久没有人叫我的名字，救救我吧！保罗再不客气地问他说：“如果没有人传道，你怎么会听？”啊，原来如此。那一天我不去卡拉 OK， 跑去听到的时候，如果那个礼堂不在讲道，是在讲上面主义，我也不会听。如果那一天那个礼堂在布道会的时候，我去听的时候，不是在讲基督教，是在讲。这一个实际法师，还有其他的法师，我也不会得救。不是在讲耶稣的身教，我也不会得救。所以呢，还是感谢着有人讲道。所以到最后，就从人本转到另外一个人本，传道人就骄傲起来。好在我讲道，如果我不讲到，你哪里会听到？如果你不听到，哪里会信道？如果你不信道，哪里会求道？所以呢。信是从听来的，听是我讲来的，感谢教会没有，我早就趴下了。保罗对传道人也不客气，如果上帝没有差派没能传道，等到结果在这个 anthropocentric 的系统里面，到最后追溯到根的时候，是谁的功，是谁的恩，神差遣，是上帝差遣。你得救的事情上，你不要把恩归功给人，你不要把荣耀归给传道人，你要感谢上帝，庄稼的主差派工人。若是神不差派，就没有人传福音到这。神若不差派他们，他们就不能传神的，他们若不传神的道理，就听不见上帝的福音。如果你没有听，就不能产生信心，没有信心怎么能求告上帝？所以这些的结果，整个串联最后呢是 theocentric。 所以把前面的一样后面两配合起来，有天下的话，神在永恒中间所预定所计划，所以施恩怜悯给哪一个人，都是他随己意所行的事。但是在历史过程中间，要是这个被预定的人能得救的话，神先赐下他的儿子基督为他死，然后呢差派一个人使这个人受感动去传福音。那为什么那一天他传的是那一篇？为什么那一天他传的不是另外一篇？那一篇是他选的，或者是听众选的，不是听众选，是神为了这个人能得救而为他定来的。所以这里面以弗所就提到另外一方面，这恩典是丰丰富富、充充足足的，照着上帝的智慧赐给我们。那你明白？那主动的神、拣选的神、预定的神，在施行救恩的时候，就用各样的智慧使你那个时候打开耳朵，使那个时候有一个人奉献做传道，使那个时代中间这个人会讨好思想上的话，研究神的话，然后靠着神给他的能力，在适当的时机把福音传给你。得救的那一天所听的那一根道，不是你选的，不是点唱片的，你到了歌星那里点唱 Peace Symphony This Beautiful Song， 你说上帝的福音，我今天要听这一篇。罪人不会选听福音的那个道，是神的智慧充满一个人，神的恩典临到一个人，安排这个人去做神要他做的事。那一天他就讲的那一篇，当你听到那句话的时候，为什么最重要的那一句话，那个时刻，你不是离开会堂去小便的时候，你会留在那里，因为神那时候安排你不可以去小便，你才会听见那一句话。
啊，听见那一句可能听过好多次，为什么那一次那么感动？你的那一次，神的荣发出来，这个都是你在背后的庇护，神主动的救赎你。你明白？你把神的恩和神的义分开，把神的怜悯恩待神的主权保留了。那么这恩典是什么样的？临到那个身上，借助恩典智慧的安排，把永恒的旨意带到历史的时刻，把永不改变的计划带到改变你生活的那一个主观的经验。圣灵怎么印证？这段圣灵告诉你。现在我们再来读这一段的圣经，现在读和刚才没有听以前都是不一样。当你认识真理，进入真理以后，你就不可能回到过去的老路那里去。我们现在从第三节开始，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上，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是上帝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小队长，请你注意，是不是这样说？就如上帝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因为我们本来是很圣洁的，是不是？为什么选我们？没有讲，选我们以后会怎么样呢？会成为圣洁。所以 chosen in order to be holy, not chosen because you are holy of it. 你明白吗？拣选的原因没有提，拣选的结果提的。蒙拣选使我们成为圣洁，表示的不是我有什么好处被拣选，是拣选有叫我达到某些好处。你注意 cause and result。接下去第五节。又因爱我们，就照着我们心里所愿意信主的，是不是？是因为我们肯信吗？所以他拯救我们？不是，不是按照我心里愿意信来预定我，按照他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第六一同读。是他荣耀的恩典在这场上，这恩典是他爱子来所赐给我们，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的一世人乃是照着他丰富的恩典。第八节，这恩典是上帝用诸般的智慧充满，充充足足赏给我们，都是照着他自己所预定的名义，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接下去第十一节一同读，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荣耀从我这首先的基督里有盼望，可以得着成长。今天我就讲到这个地方，明天晚上我们要思想到堕落的罪人到成为圣徒的先人之间，经历圣父圣子圣灵工作的时候，圣子的资格做救主是什么。后天我们要思想圣灵施行救主在我们身上，把我们带到一个真正完全的地步，我们是经过的经历是什么。今天重点在于恩典必定神的主权，我们主权运行在历史中间的过程。愿主赐福我们，给我们对神道有更正确、更深入、更周全的认识，而使我们得了神的道理，不是停在那里，而是更有力的把神的国度推展出去。我们闭着眼，请几位用一句话来代替我们向上帝感谢、利用、求恩、赞美。无论哪一个人，请用一句话表达你的感谢，一个接连一个，请不要等待，现在开始。